信歌队，现在的诗圣城，咱三个来读圣经。今仔日在读的圣经是伫哥林多前书，还是咧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今天早上要念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因为比较长，所以呢，我只用台语念一次，因为它等的关系，我跟他得用台湾话来读一遍。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命令更令欠家己的身躯做事，是我的性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我伫甲这世间共款，是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认识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第三节，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甲恁中间别人讲，恁所想来蠢惰，家己唔通换地是应该想的，所想就安分来想，照上帝所想事别人的事来分来分量分分量。第四节，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若是百体的功用无拢相同，安尼咱侪侪人站伫基督做一身，逐个三工做体，咱照所予咱的恩已经得着恩数，阁无相同，迄是最先知受着教训的分量来讲，迄是办办大事。就第二是犯大事，这是驾驶人的；就第二是驾驶，这是宽面的；就第二是宽面，受助的就用实心，顺利的就用温困，顺利的就用欢喜，疼就无假，怨恨歹，心恨好，正兄弟。就三日三亲爱，正常人就三水准论温存，唔通平淡；论心智就直接；论主就服侍；是五忙就欢喜；是患难就吞忍；是知道就相常。正道所占的就将之伊，出外人就对伊好宽待因，困着恁的就甲因祝福，就祝福无得救助。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低头的人三甲低头。第十六节，三宽待就当一样的心，心智无得。破歌就接受第二的人，无得也家己最有思想。啊，愿上帝祝福你话。过来，咱要请啊，曾传道来给咱敬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最近陈总统拄啊，才为美国巴拿马访问，正来台湾。
最近陈总统刚从美国巴拿马访问回来台湾。
啊，离出国的短时间。
在他出国的这段时间，
大家不管注意什么，
大家一直在注意一件事：
到底英国是不是用很高的规格来宽待咱的总统？
到底美国是不是用很高的规格来款待我们的总统？
因为咱这个国家的领袖呢，到国外最终不做对咱的总统表示很大的尊敬。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总统如果出去到国外访问， 啊，国际上对他用很高的规格来款待他，
就表示国际上比肩顶岸存在价值，
就表示国际上很肯定我们存在的价值。
安尼，咱所需要的，哎，正气啊，邪气啊，这个全世界拢注意的，是中共机构来解决对中共的障碍。
那我们这样，我们就是要用尽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努力，使得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来提高对我们总统的接待。啊，借这个接待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这是一种国家与国家关系提升的方法。啊，在政治上，我们可能非常关心美国的反应。因为我们看中这个国家，如果将这样的心境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我们是不是一样注重、看重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不是常常还用更高的规格来接待这个在我们心中心门敲门的上帝？面对和平这个大家庭，我们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是不是很期待上帝在一个很平凡的地方继续来执行他的工作？好，上帝是不是在我们他很熟悉的每一个面孔的身上来做他继续做他内在的工作，提升我们彼此关系的品质？我们今天早上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就是信仰品质的提升。我们一起低头的来祷告。
阿们。今仔日咱要看一段经文，一开始啊，从对未来家己我上帝的啊指令，主意所命令，用主的圣经奉献话。
啊，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是男人给你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啊，服侍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为何需要别人来勉强？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很敏感的时刻。还要选同工人，可能在之前就有人告诉你，啊，某某人你应该开始出来服侍上帝了。你在教会都开始是坐在那里，有机会要起来服侍啊。但是不论怎样，我们心里面在思想，为什么我在教会的表现需要别人来要求，或者是别人来提醒我呢？啊，坦白说，这段圣经节我们啊，我们来这样思想，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线索。那究竟这段线索一解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在我们这段圣经的第二章第一节，你的圣经当中怎么样告诉我们？第一个字说什么？
所以，
如果你念过小学，曾经做过文，你就知道在说所以之前一定有什么，有因为，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才会有所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当保罗先生在说所以你们要服事，他前面一定有一段很长的因为。什么是因为？其中讲的这就是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结果结构。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的讨论。如果没有这个很深的神学基础，这不可能到了第十二章之后谈论到信徒生活的部分。也因为这样啊，保罗先生才会说要用上帝的慈悲怜悯来劝勉我们，因为之前他已经讲到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也谈到了我们能够因着信能够得到称义的地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就不用再借着每个礼拜到教堂来做礼拜，来显示出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也不用借着认真的服事来证明我是一个忠心的人。所有在宗教里面的行为，都需要建立在一切任何外在的表现，甚至别人在外面跟你鞭打，啊，说重话。刺激，这都不是一个正常宗教的表态。保罗先生在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深的基础，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今天我们在这里服侍上帝，我们有没有期待要认识这位上帝？每个礼拜到这里来做礼拜，我们有没有期待认识这位上帝更多一点？好像上帝到你家吃饭，你就拼命煮牛肉面给他吃。礼拜一煮那个粗的面条，啊，礼拜二做煮细的面条，啊，礼拜三煮果条，宽版的。啊，礼拜四煮牛肉汤，反正什么都是牛肉，但是很不好意思，可能上帝那个礼拜想要吃羊肉炉。所以你拼命的煮，啊，用力的煮，啊，用什么辣的、不辣的、清蒸的、清炖的、红烧的，什么都来。不过上帝好像一口都没有吃。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不是你服侍的心情？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你每个礼拜来教会满心的期待却空空回去的心情？啊，有时候我想说我要努力的跟上帝亲近，借着我的服事，借着我的机会。不过常常觉得上帝仍然很遥远，祷告也没有回应。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深的期待，说我要认识上帝。我们要怎样提升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的品质？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改革中有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加尔文，他说一句话，他说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人，真正认识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如果我们用这个很特别的神学理解来成为罗马书十二章的理解，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体会为什么保罗先生在接续的第三节第四节要有这样的陈述。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先生提醒我们要需要来注目看这位上帝，但是话锋一转，保罗先生说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提升我们自己恩赐的品质。第三节到第八节，圣经提到了许多不同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有教导的，有劝化的，啊，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有许多不同恩赐的名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样来评估你自己的恩赐？如果要问到恩赐，啊，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哦，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恩赐。啊，那是那个指挥的范姐，他很有恩赐。啊，那是讲到的牧师传道，他们有这方面的恩赐。好，我们认为那个恩赐跟服事是画上等号。所以什么人需要出来教会服事呢？是那个看起来很喜欢表现的那种人。啊，所以你们是选择选那个很活动的那个人嘛？啊，你会觉得说只有那个很会表现自己的才能够来服事上帝。啊，也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通常都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啊做礼拜，所以你常常不会想到我自己是应该那个出来服侍上帝的那个人，何况在教会里面
萝卜很多分很少，
啊，菜头真多汤真少，每次都只有那几个长老几个字，对不对？啊，如果要是有一百个长老、200个执事，那大家都有位置可以坐了，那不是很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将职位和服事画上等号，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我要怎么样去服事上帝。啊，难怪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同工，他们体会就是我做得很辛苦，但是被人家嫌得也很厉害。啊，恩赐是一个超越名称与职啊位分的一个工作。啊，如果你来看第圣经的第三节到第八节，你熟悉的一个位分就是只有一个执事。里面有没有讲到长老？也没有讲到牧师，也没有讲到传道。换句话来说，他讲的不是一个强调一个职位，而是强调上帝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恩赐。啊，如果讲到恩赐太属灵了，就很多人会说啊，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恩赐。好，我们用另外一个话语来形容，叫做特质。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放下了不同的个性与特质。啊，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我看到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才华，不是很会表达，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但是这种生命却最能够经验圣经的教导。保罗先生说什么？好像有宝贝藏在我心。他说好像有换句话有一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部分当中有一些群并不是我们外在生命的表现，乃是我们内在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怎么工作？他借着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有的人很碎碎念， 你知道这个碎碎念可以用碎碎念来服事吗？你就在祷告的时候碎碎念嘛。你就是说感谢主，从牧师会有念到平信主。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特质，每一个特质要一起啊合一起来。好，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去听过拼图。啊，这个图里面要有光的地方，不同的啊暗的地方有不同的颜色。啊，装起来才会有啊立体，还有这个金属会看出来。啊，因为这种不同颜色的设计，让这个图看起来就很生动。不是全部都是白色，也不是全部都是黑色。所以上帝放不同的恩赐在我们当中，就是放你和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互相的提携，互相一起努力来建造上帝的教会。弟兄姐妹，上帝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托付，我们越去思想这个特质，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怎样在你的人生当中来工作，要提升我们自己恩赐的品质，就是要认真面对上帝所赐给我的特质。当我们这个对自己恩赐的了解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就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一个更深的提升。我们常常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当然今天比较特别，是第一场、第二、第三场的联合礼拜。所以来到这当中，你可能会发现你的位置被人家占了。啊，做礼拜又不用买门票，什么我的位置会被人家抢走？但是我讲你会笑，表示说你的位置真的好像去你。啊，因为我们教会有四大牌，可能有一排当中的一个位置是你每次坐在那里就觉得特别有感动。心理学上面有许多不同测验的问卷。啊，你去餐厅里面坐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位置表示你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可能会用这些座位的位置来认识弟兄姐妹。但是不论怎么样，啊，这种座位置也反映出做礼拜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文化。虽然我们每一个礼拜坐在那个相同的位置上面，但是你没有一次两次的机会。你有没有招呼那个坐在你旁边一个钟、两个钟头、九十分钟的人？礼拜结束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不用担心，后面那个饭一定够吃。啊，所以不用每次礼拜完结束之后就马上冲出去。啊，不然我们那传道在门口握手，握到手也会酸。你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建立那个更深的关系，和我们啊接邻左右的人，坐在隔壁的人。啊，保罗先生在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的当中，啊，道出了很多教会生活当中的原则。啊，第一句话他在第九节这里说。爱是爱人不可虚假，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啊勉励。我们就将这个焦点放在第一句话，但是第一句话这当中的爱又非常的大。 我做怎样的事情都可以是爱。所以我们把那个焦点缩到更小，用祷告来爱。啊，常常在教会里面，我有机会参加很多的啊开会或者是会议。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心中就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啊，不论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会，或者是团契的同工会，啊，通常我们是用举手的方式来决定一个事工是不是要来推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过在这个很正常的背后，但是却缺少了一种很正常的一种力量。啊，我们这个礼拜社青团契要来初选我们的会长，第一个人被人提名，啊，是因为他那天他迟到还没有到，啊，被举手陷害那个今天还没有来的，啊，不然开会的时候就说啊举手啊让他坐啊，谁叫他不来，反正他要坐，那是他提案的，他不做他那谁要来做，啊，所以我们常常借着会议来决定我们当中彼此互动的关系是要如何的来进行。啊，虽然这是一个照着体制来讲很正常很平凡的一件事，但是缺乏一个动力，这个能力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曾经提到，耶稣基督要他的学生拼命的祷告。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准备一个布道会，叫彼得当讲员，啊，约翰来翻译，啊，雅各来收奉献。他们不是在这里安排事工，他是叫他们要祷告。啊，祷告这种事情怎么会有效率呢？啊，在这个商业管理的时代，我们就是要很好很好的规划，不是吗？好，我们就要来评估这个施工进行到了70%、72%、72.3%。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思考我们跟弟兄姐妹同工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就会常常发生紧张。啊，你就会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同工。啊，如果我们用那个更深入的爱，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我们彼此来同工的模式来思考。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要受选的长老与执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提醒，来进入一个新的服事的模式。啊，每一次的开会祷告和结束的祷告，并不是一个装饰品，或者是啊，那就是约定俗成，就是要有这个仪式。我们面对这个同工的关系，我们是用祷告来开会。可能在这个议案当中，你根本没有兴趣。可是你可以为这个提案的同工来祷告。你可以为现在在发言的长老执事来祷告。啊，你不用在别人在发表他意见的时候，你就在心里面想说，我要用什么话来反驳他，要来用什么话来压制他。当人不一样的意见的提醒，这是需要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有一个更自然的属灵的原则，就是先祷告。
个妇女进入产业当中。
所以在今天我们有新的同工要来受选，我勉励大家用一个祷，用祷告来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不过刚才我们有提到，
你的教会来的话，
在一个教会里面，往往能够啊有很少的职位，却有很多要服侍的弟兄姐妹。但是这，所以这样对大多数弟兄姐妹而言，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在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操练彼此相爱。不是只有我们说啊那个彼此请安问候的时候，其实当那个师会在报告的时候，啊，你不是只有注意到说啊我的奉献只有啊有四千五，怎么只有三句四千三，少了两百块？其实他在报告的那每一样的施工看起来也许跟你无关，但是你可以用祷告来参与在其中。我觉得那个报告的长老或者是执事来祷告。啊，或者下个礼拜或者是在周间当中所要举行的会议，为着那些事情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操练我们彼此相爱。保罗先生说，爱人不可虚假。如果你的家底是，你如果你敢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哪怕他是你的敌人，你为他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可能他不会改变。但是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态度，就会渐渐的改变。耶稣基督知道，当他仍然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在那里彼此勾心斗角。彼得带着他的弟弟，约翰带着他的弟弟。啊，彼得看啊，看约翰那一组有两票，我这里也有两票。所以他就拉他的妈妈一起过来，第三票。看耶稣会不会尊重长辈了？耶稣知道他的门徒每一个人斗争得很厉害，所以耶稣说：“你们用祷告等候圣灵。”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期待上帝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上帝要怎样祝福我们的教会？从祷告开始。从参加我们教会不同团契的祷告会开始。或者是每教会每一个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开始。就是把握每一次在教会当中的祷告。这都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爱与更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机会来提升我们生命品质的时候，来提升我们自己，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深，你就会越渴慕的要来服侍他。如果你对你的恩赐特质认识越深，你就会渴慕更多的来服侍你的弟兄姐妹。啊，在信德传道过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学长，他的身高差不多快要接近180公分，他我看他的体重也快接近90公斤，他是人高马大的一位弟兄，快要50岁了，他现身来当传道啊，读神学院。他过去是在马来西亚一间非常大的贸易公司来当总经理。 带着他的太太和他唯一的儿子，念大学啊，念神学院的大学部。等到他念到大学部的第三年的时候，啊，有一次那个在我们神学院礼拜的时候，院长报告一件啊，这个在礼拜的时候报告一件报告事项。啊，院长说我们要为迫切的为这位潘弟兄来祷告，因为他的肝有问题啊。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的肝功能不是很理想。所以全校200多个神学生就拼命的为他祷告，祷告了一个学期过去了，看这位弟兄是越来越瘦。过了一个暑假又开学了，院长又报告了要为这位弟兄来祷告。啊，报告说最新的检查出来问题不在肝了，啊，是他的胰脏有一个胰脏癌，而且是末期。啊，所以最近他要接受这个化学治疗，所以大家就更拼命的为他祷告。所以，但是看到他是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这位弟兄毕业之前，他过世了。他过世之后，信德传道搬进了他住的那间宿舍。那学校的那个宿舍设计的规格都是一样，没有什么调整。信德传道看着那个窗外的景致，他发现他看到的那个的状况跟那位学长所看到的都一模一样。啊，信德传道对上帝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无法了解的见识。这位弟兄是全校最有名、读书很认真的一个弟兄，常常写报告写到早上两三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为什么上帝要把他接回去？上帝啊，他不是要来服侍你吗？那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做他就已经过世了？这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慨。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位弟兄在医院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他对着院长他这样说，他跟院长说，当我过世之后，你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下这几个字。因为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信主没有多久他就来献身读神学院，所以你要在我的墓碑上面这样写，这个人认识上帝太晚，失去了很多服侍上帝的机会。每次当我想到这句话，如果是我服侍很疲惫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对上帝的认识太肤浅，我会想起这位提早我过失蒙主恩召的学长。兄姐妹，你怎样来评估你的时间、你的才能，评估你在教会所投入的这一切？当我们在跟上帝斤斤计较，讲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没有那个时间的时候， 请记住这位弟兄在他的墓碑上面所写的。他是何等的渴望能够服侍这位上帝，但是他没有办法走向他的病床来服侍上帝。感谢上帝，我们今天仍然有力量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听上帝话语的教导。我们需要把握时间来提升我们跟上帝、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提升，来提升我们服事的品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上帝，我们要来谢谢你，因为你今天借着庄传道的话语啊，他的话，主你亲自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心意。也就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建造的有根有基，主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主我们更深的来提升我们自己。也就是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就看见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我们的特质、我们的恩赐，需要在主的里面被主你来使用。也就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握这个时间，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愿意站出来说，我在这里，求主你来差遣我。主，我在这里，求主你来使用我。主，我们愿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长老执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一个服侍主你的人。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建造我们的教会。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建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